28页第六行，28页第六行，看第五小段啊。语言中超云，语言顿法门，亦必须掀开缘起。而次修圆行，破三惑而证圆果，一切不退。今则但说彼土一真二报，一之为开解身心，七日持名，一心不乱。一直为造修行门，临命终时即得往生，一切佛智，故知此经为无著过失之无上体乎。这段文是优希尊者在《阿弥陀经注解》里面所说的几句话。优希尊者《弥陀经》的注解叫做《圆中钞》啊，《阿弥陀经》《圆中钞》。那么这个本子在台湾由单行本流通，但是流通量不多就是了，有这个本子流通。那么这是阿弥陀经古今注解里面三种最重要注解之一啊，我们现在只知道苏钞要解，还一个圆中钞啊，这是阿弥陀经最重要的三个注解。那么他这个几句话说得非常之好。这圆顿法门包括了华严宗、天台宗、禅宗，都是属于圆顿法门。圆顿法门修行的次第，还是得掀开缘结。掀开缘结，他这个上面加了必须两个字，这两个字的语气啊，非常肯定坚决。换一句话说，若不能开缘结，就没有办法修圆行啊，所以宗门教下了修行的人很多，成就的人很少。如果照从前谭虚老法师所说的话啊，我们谭老法师还有一个录音带在我们这个地方啊，他在香港大佛七期间的开示啊，那么他说他一生当中见过许许多多参禅的，参禅得禅定的他见过啊，得定的他见过，开悟的他没有见过啊，他一生当中没有见到一个开悟的。这个开悟啊，就是此地讲的开圆解。宗门教下要不开悟，没有办法了生死出三界，得禅定呢，相当不容易了啊，真正的禅定 将来可以生四禅天四空天，出不了三界，所以他的行就不圆了，无论修什么行门都不圆，可见的圆满的行是建立在圆解的基础上，这是诸位啊一定要晓得。为什么说圆行建立在圆解的基础上呢？大乘佛法里面常常告诉我们，佛法是心法，心转境界，不是境界转心啊。所以觉悟的心，布施一块钱，这个一块钱是圆心，圆满功德。迷惑的时候啊，这一块钱那个功德就很小，很有限。为什么呢？它有分别，有执着，它有戒心。觉悟了的心啊，他心没有分别，没有执着，没有戒心，因此小小一点点这个心呢，那个功德就是尽虚空变法界，所谓是称心起修啊，这个称心起修啊才是圆心。那么明白这个道理啊，净土宗念佛也一样，智慧没有开，分别执着没有打破，这一句阿弥陀佛有界限的。为什么？有分别，有执着。如果大开圆解之后啊，这一句阿弥陀佛与法性相应，与虚空法界相应，那这一句佛号功德不可思议了啊。那么由此可知，这个行这大小啊，浅深偏远都是心理在转变啊。那么明白这个事实，我们就晓得这个大乘教义啊，多多少少是要知道一些啊，尤其是其他的这个宗派啊，净宗啊还稍微好一点啊，你不晓得那能往生，往生品位低一点呢，那倒也不在乎啊，反正是到了西方极乐世界了啊。那么修行其他宗派其他法门，如果没有缘结，就很难成就啊，这个是真的。这是事实，所以他必须啊要破三惑而证圆果，这个样子才能够到不退转啊。三惑这是迷惑啊、烦恼，佛在经里面把它归纳成三大类。第一个就是见思烦恼，第二个是尘沙烦恼，第三是无明烦恼，这叫三惑，很难破啊！啊，破三惑用什么方法呢？戒心，要用这个方法啊。我们今天所戒所行，有没有能力破三惑的？不要说破三惑啊，三惑里面最粗最重的见思烦恼，我们能不能破得掉啊？见思烦恼里面第一个要破的身见，能不能破得了？ 身见是起心动念执着，这个身是我啊。这个见解叫身见。那也学问，这身不是我，什么是我呢？身说老实话，身不是我。给你讲明白，身是我所有的，是我所，不是我。如果是我，这个身死掉了，我不也就死掉，我也没有了，我又没有了，谁去投胎呢？谁去往生呢？六道轮回不是这个身去轮回呀。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也不是这个身去啊，所以身不是我，身是我所有的啊，像衣服一样，衣服是我所有的，这衣服是不是我？大家想，衣服不是我，衣服是我所有的啊。那么去再往生，这个深刻一点去体认呢，身体也不是我，身体是我所有的啊。所以我在六道轮回里面舍身受身呢，就像穿衣服脱衣服一样。身见呢，这个见解，身见是个错误的见解，把身当作我是个错误的见解，就好比人穿那个衣服，把衣服当作我，这个见解错误了。这是第一个错误的见解，几个人能够把它破掉呢？能够在这个地方升起正确的见解呢，你就晓得这个东西难，真正不容易啊。那么宗门教下了要证缘果是确确实实不容易。这是讲的佛法修学的法门呢，确实有难行道，有易行道啊。这是难行道。那么净土宗念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，这比较起来，这叫易行道啊。这底下讲的，今则但说彼土一正二报，经是指这一部经啊，这一部经是什么经呢？因为这个注解是袁中超，是指的啊《佛说阿弥陀经》的小本啊，小本跟《无量寿经》是属于同一部，所以这个注经的这些大德们常常引用啊，因为注小本等于是注大本，没有两样啊，这个可以通用的。那么这部经呢，只说西方极乐世界易报正报啊这两种庄严。易报是物质环境，正报是人事环境啊。我们生活在这个世间，不外乎一个物质环境，一个人事环境啊。庄严就是美好、圆满，没有一丝毫的缺陷啊，这叫庄严呢。只给我们讲这个。以之为开解身心啊，以之为就是因此啊。我们理解了，我们明白了，从这个地方建立了信心啊，相信娑婆世界西方确实 有极乐世界。相信那个世界确实有一尊阿弥陀佛现在在说法。发愿求生啊，怎么去呢？是气热持名，一心不乱，一直为造修之门啊。这个法门修行的方法就是持名念佛啊，需要多久呢？7天就行了啊。但是你一念7天，念念看，看你7天念了往生不往生啊。说老实话，果然7天念了往生了，这法门没人敢学了，这还得了？7天就要死了，谁愿意学这个法门呢？啊，还好你们念了7天还没走，别说7天了，念了7年你们也走不了。这个原因在哪里呢？实在讲啊，不是法门有问题啊，是你们念佛那个心有问题啊。问题在哪里呢？不想去啊。哎，念是想念，不想去啊。所以你们大经呢读的很多，都知道西方世界阿弥陀佛、观音世智、诸上善人他们的天言动事，天而彻听，他心便知啊。所以人家早就把你看穿了，是不是？你念了7年他也不来接引你，为什么呢？你是口是心非呀。你不是真想去啊。如果真想去，这个话就灵验得很了，确确实实七日持名一心不乱就能发生。古今往生这些大德当中我们确实见过啊，像最近的华盛顿DC周广大先生念3天3夜往生的，那不是假的，他还没有念到7天的，3天3夜阿弥陀佛就来接他往生了啊。所以问题就是我们那个心呢，真不真呢？啊，要真心，要切愿，这是一个因素。第二个因素呢，就是这个地方讲的了，一心不乱，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。这又念佛又打妄想，这不行。啊，这个7天7夜不能往生。必须要啊，你念1天1夜也好，是2天2夜也好，这一句佛号当中决定不能夹杂妄想，这才叫一心系念。所以念佛的功夫啊，讲求的是不怀疑、不间断、不夹杂啊。如果是不间断不夹杂还有怀疑，那可能生到边地啊，这是经常讲的有的啊。如果不怀疑不间断夹杂，是决定不能往生，边地也没分。这是念佛同修必须要知道的呀。所以夹杂对于念佛有大伤害。啊，不是法门不灵验，是我们自己做错了。啊，所以这个法门修行 的确是比起其他法门简单、容易、稳当啊，快速。临命终时即得往生呢，一劫不至。啊，临终的时候佛来接引。修行人必定是欲知实知。啊，你看这个谭旭老法师的一个皈依弟子郑锡斌居士，他是山东人，学佛的时候他经商啊，他做生意是个商人，学了几年佛之后啊，他生意不做了啊，他就学讲阿弥陀经，大概讲的还不错啊，到处啊去讲阿弥陀经啊，劝人念佛啊，生意不做了啊，所以他的家里兄弟啊很不原谅他，认为他学佛着迷了啊，对他很不满意啊。那么他有一次讲经，经讲完了之后啊，听经人都散掉了，还有几个老朋友，他就给这个老朋友说，他说我要走了啊，你们有没有熟悉的地方啊，给我租个房子啊。这个朋友们听了就奇怪，你要走了还租房子干什么？他说我不是到别的地方去，我要到西方极乐世界去，怕死在人家里头，人家家里忌讳，租个房子。哦，这个同学们听到，那你往生极乐世界，我们不忌讳，到我家来，那个时候到我家来，家家都欢迎啊。好吧，这就是到他朋友家里去了。那你看这欲知实知啊，住在这个到他家里面去之后，那么也是朋友们也就是跟他讲，你的往生好事啊，啊，是古人往生呢啊，都要设个祭，做几首诗啊，给我们留个纪念呢。他说不必了，他也要求他用不着，你看我这个样子就是很好的纪念嘛啊，劝大家给他念佛。念到不到一刻钟，他两个腿盘起来在床上一坐就走了，干净利落啊。在家居士啊，以后他家兄弟啊看到哥哥这样去都相信了啊，那个弟弟也老实念佛了，三年以后弟弟也往生了。这个不是假的，是真的。所以诸位要把这个秘诀要记住。我们听经言教目的在哪里呢？目的在建立呀清净的信心，坚固的信心，有信有愿。这个经听不听不重要了，读不读也不要紧了啊，讲经的时候你跑到这来坐的，看到你坐的还听经，其实你在那里老是念佛，一句也没听进去啊，那什么，那叫做影响众啊。为什么呢？讲经这个地方听众人多啊，新来的人啊，他觉得道场庄严，能够帮助他启发信心。如果这个地方讲经听的人只有几个，大概这个法门没什么了不起，你看都没人听嘛，是他也就不来了。这叫做影响众，影响别人，不是自己啊要听啊，可是自己有疑惑啊，信愿还不坚定， 那就要真听啊，要真正用心听，断疑生信啊。你看看那个王僧欲知实知啊，站着走的，坐着走的，自在潇洒走的，他没有别的，就是心愿行三个条件具足啊。换一句话说，他就真正做到不怀疑、不间断、不夹杂，他真做到了。啊，凡是不能成就的，你就找他的病根，决定这个条件里头有个几条缺了。啊，所以他不能成功。啊，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即是使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，也是阿毗跋致。啊，阿毗跋致在一般讲是七地以上的国位。啊，这个就变成不思议了，不可思议了。佛在一切经上讲，凡夫，这个凡夫不是指我们，我们都不够格。是讲正德小乘出果，这个凡夫从这里算起，从他证得小乘出国这一天算起，三大阿僧祇劫才能成佛。那么他要想到阿毗跋致要说多久呢？给诸位说，两个阿僧祇劫以后才能到阿毗跋致啊，因为第一个阿僧祇劫他可以证到三贤未满，第二个阿僧祇劫是从初地到七地，七地以上啊，所以他已经修满两个阿僧祇劫，进入到第三个阿僧祇劫，才得到阿毗跋致的地位啊。那么我们是凡夫，什么都没有啊，这一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就得到阿毗跋致的地位。所以这个法门是不可思议的法门啊！因此这一些祖师大德们赞叹说，故知此经为五浊卧室之无上体火啊！无上体火是比喻至高无上的法门，没有比这个更高的五浊卧室里面最高，那其他的就不必说了啊！因为浊卧之极呀，一切法门都渡不了，这个法门能渡啊，这才称之为无上第一法门啊！这些话实实在在说呢。祖师大德的用意也真正是苦口婆心劝导我们要真正相信的，实在不容易遇到啊！啊，开经记上讲百千万劫难遭遇啊。彭济清居士说无量劫来稀有难逢啊，这都是真的。真解称本经，真解是日本人做的，无量寿经的注解，唐朝时候的这个日本法师，他在注解里面有这样几句赞叹。他说这一部无量寿经在一切大乘经典当中它是专中之专，顿中之顿 真中 之真，圆中之圆。这个简直是把《无量寿经》啊赞叹到极处了。啊，说专，说顿，说真，说圆，通常这四个字都是赞叹华严法华的。那么比华严法华还要专，还要顿，还要真，还要圆，这是赞叹到顶点了。那么又说，绝对不二之教，一乘真如之道也。啊，可见的，隋唐时代，日本这些高僧在中国留学，对于净宗的认识是非常了不起的。啊，净土宗传到日本之后，啊。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。下面一段，这是引用印光大师的话。印光大师赞要解云，赞要解也就等于赞叹无量寿经，理事过真其极，理是理论，事是事实，无论是理论事实，都说到究竟圆满。小本经如是，那大本就更不必说了。为自佛说此经以来第一注解，这是赞叹藕益大师的注解《弥陀经要解》。藕益大师写这个注解九天写成的，啊，他写完之后后头有几句跋语，他九天写成的，啊，实在了不起啊！啊，你看。这是印光大师，印光大师是大势至菩萨再来的，啊，大势至菩萨对这个注解这样赞叹，这维大师是什么人呢？我们也能可想而知啊，他要不是阿弥陀佛再来，必定是观世音菩萨再来，啊，所以他这个赞叹说啊。自佛说此经以来第一注解，啊，释迦牟尼佛讲此经以来，说妙极确极，啊，他这个注解字字句句都是妙极了，正确极了，与事实完全符合，一点差错都没有。纵令古佛出世，重铸此经，也不能高出其上矣。前面真节是隋唐时候日本法师的赞叹，现在看着是我们中国最近民国初年啊，我们近代祖师对这个经典的赞叹。这样的赞叹，教下还有不少的大法师对这个赞叹怀疑。我就遇到过，曾经有人向我提出，说印光大师对这个《弥陀经要解》赞叹是不是太过分了一点呢？实在说，如果 真正通达大乘，你就晓得印光大师这个赞叹一点都不过分。就像《金刚经》上所说的，如来是真于者、实于者、如于者，如于者是赞叹恰到好处，不增不减，这叫如啊，一点都不错啊。可见上至判教，如佛亲判也。啊，我们读了祖师大德啊，对于大小两本经典的认识啊，实在讲我们不认识，我们看看别人的认识，这是值得我们参考的。如果我们读了这些文字，就能够深信不疑，那你还有很深厚的善根啊，这是真的。你能够直下承当，立刻就接纳，这是非常值得庆幸可惜，是不容易的事情。我们再看底下一段，苏超广引净宗经中四事无碍之文，深意苦心，一正本经正显四事无碍法界，一即证明本经说于原教实不容合一也。苏超是莲池大师做的，我们在苏超里面已经读了好几遍啊。苏超里面的注解引用华严经的文最多啊，为什么呢？诸位一定要晓得时代的背景，净土宗传到明朝末年已经衰到基础了啊，就是大家只晓得念佛，念佛的道理不晓得，说不出来，说不出来别人不相信，别人就讽刺讥笑啊。所以莲池大师啊，生在这个时代，这个时代禅风很深，那宗门教下瞧不起念佛人，但是宗门教下的没有不尊重华严，那大家对华严都晓得，华严经是经中之王。啊，是如来的根本法轮，这是普遍受到尊重的。莲池大师通宗通教啊，这不是普通人呐，也是佛菩萨再来的啊，用华严经来注解弥陀经，大家看了没话说了，这是用华严经啊把阿弥陀经的地位啊捧起来，这个是他的苦心啊，深意苦心，我们要晓得啊，这是在一个时代不能不用这个方法啊，证明那么也不是说啊，有意勉强来烘托，不是的。 本经确确实实具足了华严境界，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所以古德称无量寿经为中本华严，称阿弥陀经为小本华严，因为本经里面确确实实有华严的特色，是无碍法界，有华严的特色是玄门啊，这是华严经的特色，其他经典里都没有的，但是本经具足啊，这是证明弥陀经无量寿经啊跟华严经的分量完全相等，无二无别，确实是圆顿大法啊，这是叫我们断疑生信。华念祖居士以书超义专论本经中四事无碍之相，取探玄机所说十玄次第引证经文，一名本经十句十玄，于是确证本经正属原教，即是中本华严，一证如上之说，皆是真实语，非因敬宗行人之妄自尊大也。啊，黄老居士无量寿经注解啊，这个注解我们在台湾给他流通啊，我们所流通是他老人家写的这个书的初版，就是第一版。那么这个书出来之后，他改过几次，我这次到北京，他把一个详细修改过的本子交给我，那么这个本子呢算是第四版啊，改的部分改了很多。我就问他，我说还要不要改了，他说不改了，这个本子是定本的，希望以后流通就流通这个本子啊，从前那个本子不要再流通啊。那么这个本子我交给基金会呀，让他们那边出版，因为必须要重新做版啊，我们那个旧版改不好改啊，要重新做版，大概总得要半年以后啊才能够印出来啊。那么这个是老居士的无量寿经的定本，以后呢可以大量的来流通。那么他在这个本子在前面概要里面，也就是在这一段里面啊，判教啊这一段里面，他引用华严经探玄记，探玄记是贤首故事，华严经的注解，他所用的本子是用的净仪六十华严啊，用的是那个本子，清凉大师所用的是后来翻译的八十卷的华严啊，所以他的书抄是采取八十华严啊。贤首过思呢，这是那个时候八十华严没有翻出来啊，最初翻成的翻到中国来只有六十华严啊。那么他的做的注解啊，特别提出华严的特色了，有四无碍法界十玄门。那么他把探玄记里面这段文一项一项的在本经对照，本经通通都有啊，所以跟华严一样， 也具足了四无碍实现门，这才确确实实证明无量寿经确实是华严经的精华，是华严经的浓缩啊。文字有广略之别，八十卷文字多嘛，这无量寿经啊这文字少嘛，在文字上啊有广略之别，在义理上完全没有差别，完全相同啊，圆圆满满，不能说无量寿经里面这个义理啊比这个华严经要少，有无量寿经圆满那就错了啊，同样的圆满啊，那么这个叫，所以古德称为中本华严呐 啊无量寿经称中本，中本当然还有小本嘛，那小本就是阿弥陀经了 啊你才晓得这两部经在整个佛法上它的地位我们就可以确定了。